李世民生变，召见哈密国的特使黑格尔。这黑格尔不但人长得五大三粗，而且傲慢十足啊。走到大唐朝的八宝金殿上，那意思好像溜达市场，满不在乎。大摇大摆的行过礼之后，这才说话：“中国的皇帝，我奉哈密国国王的诏旨和六国联军最高统帅部的令箭，来下一封书信，请你龙目御览。”呈上来。呈上来之后一看呢，用羊皮写的，那不用纸，一面是汉文，一面是六国文字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六国跟大唐有解不开的仇疙瘩，列举了在历史上大唐如何如何侵犯六国，六国如何如何遭受涂炭，要叫大唐朝给补偿。要想解决，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以万里长城和嘉峪关为界，外边的地盘全划归六国共管。大唐朝把人马官员全都撤回，以嘉峪关长城为边界线，这是头一个条件。第二，历年我们遭受的损失巨大，唐朝需要开放十二座口岸，我们作为通商，我们得获利，关税的减免。第三，六国联军最高统帅苏海苏宝同的先人叫苏定方，曾经死在罗成之手，这个仇不能不报。虽然越国公罗成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据我们了解他还有后代，还有罗通。要想和解，除非大唐的皇帝降旨，把老罗家以罗通为首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哈密国，任凭我们法落，这叫父债子偿。三个条件答应了，两方面罢兵息战。如果不答应，对不起，我们要扫平中原呢，血洗大唐。整个这封信措辞强硬，充满了火药味。李世民一看就烦了，非礼的要求，这我怎么能接受？啪，把龙胆一拍，胆大的黑格尔，你们国王疯了，你们六国联军统帅苏海疯了，简直是无理之极，故万难接受，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呀、啊！来人，把黑格尔推出去，杀了，打杀！金瓜武士往上一闯就要伸手，左班丞相魏征赶紧出班跪倒：“陛下不可，陛下不可！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这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求陛下开恩。”嗯，推回来，把黑格尔推回来了。哎呦，这小子也真害了怕了。鼻子尖都冒着汗了，好像没把脑袋混丢了，也不像刚才那么野蛮了，把头也低下了。黑格尔，你听着，故不写回书了，借你口中言传朕心腹话，你转告六国的国王和你们六国联军最高统帅苏海苏宝同，让他马上撤兵，侵犯大唐朝的城池，马上给我退出来。如其不然，我要起天兵讨之，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尔等负全责。来，乱棍打手。 你看这个国家要强盛啊，当君主的腰板也硬，说话的气儿也足。你要满清政府那就完了，满清政府多咱敢说这话呀？不敢呢。领兵带队的将官行，当君主的不敢，那要得罪了洋人还活不活了？唐朝不然，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称之为盛唐，那李世民财大气粗啊，能接受这些无理的条件吗？把黑格尔撵走了，准治的一撵走，那就是撕破了脸皮了，下一步就得打大仗了。皇上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争取八大臣的意见，众人纷纷奏本，说现在国家兵员不缺，但是人家勾结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六国联军不下150万，数目惊人呢、恐怕咱们还得招兵啊，要准备充足的兵员。因此皇上降旨在全国各地成立36个招兵处，招兵马上派专人负责训练，然后拉奔前线。这是一二，谁领兵？谁能领兵？驸马秦怀玉、扫北王罗通都不行，还得薛仁贵。薛仁贵那名誉多高啊！所以一致决定让薛仁贵金台拜帅，起兵西征。这会还没等散呢，又一件消息传来，来人送信来了。哪儿来的？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薛礼家乡的人来了，二品总管王茂生要求见皇上。会议暂时终止，皇上降旨把王茂生选上八宝金殿。王茂生老头80来岁了，哎，身子骨挺结实，眼睛哭得跟桃一样。来到金殿上拜见皇上之后放声痛哭。皇上问怎么回事，王茂生说，平辽王薛仁贵在10日前因病医治无效绝气身亡，我奉二夫人所差来禀知天子，平辽王死了。哎呀，李世民闻听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扬子江心翻了船了，顿时这心就空了，文武百官无不惊骇。金殿上半天没有人说话，后来皇上这才问王茂生，朕问你，我那薛王兄什么病死的？回陛下家气伤寒，因为平辽王从京城回家乡之后身体十分虚弱，休养了1个多月之后身体见点好，但是就是吃喝不下，忽然有一天病倒在院中，马上请先生医治会诊，闹了半天得的是家气伤寒，用药无效，医治无法呀，这才绝气身亡的。在场的人几乎都哭了，皇上的眼泪沙沙掉下来，感到内疚啊。明白薛仁贵不遭不白之冤，不押到监狱，不三副发场两入天牢，不这么受折磨他能死吗？也不是说是70老80了，薛仁贵还不到50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皇上当时是失声痛哭啊，告诉王茂生，朕已知道了，你先行一步回去禀报你家夫人，朕马上率领8大臣过府去吊唁我的王兄。李世民真不含糊，亲自领着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，同时传下圣旨，一路之上所有的欢迎仪式一律免除，避免麻烦，不见行宫，不接待任何官员。皇上骑快马带着功臣宿将程咬金、罗通、秦怀玉等众人，就带了200名军兵起身到龙门县， 龙门县的县官当然得接了。听说皇上要来，把这县官吓得都没脉了，都在那封建年代，小小七品县令见皇上哪有的事，他根本见不着皇上。不知咱们招待好了，把天气庙收拾出来，和尚老道全撵跑了，挑那明白事的人在这随时服侍。皇上也没见他，就在这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赶奔大王庄，大王庄出东关离县城18里地啊，这道路全都修整好了。皇上带着这些大臣骑着马来到大王庄，这一路之上一看呢，穿白挂孝的人是络绎不绝。一进大王庄眼前一看，这一马是白呀，哀乐声声，哭声震耳啊。等到了平辽王府，甩凳下马，有人到里头禀报：柳英春、樊金定，女儿薛金莲，老总管王茂生，何府的人都出来迎接。李世民从马上下来，哎，见面就是个哭吧，不说旁的了。两位夫人还劝呢：“陛下，日理万机，能敢奔臣的府里前来吊唁，我们太受感动了。陛下，您这是何苦呢？”哎，应该，应该。等走进平辽王府一看，一骂都是白。那年头恐怕没有送花圈的，但是都送挽联，挽联高挑，指挥飞扬。和尚老道都在这诵经呢，往灵棚里头一看，大花头棺材，左金童，右玉女，金山银山，供桌蜡签五供都烧着香，就是穿白的人一跪呀，就100号。老薛家也是大家族啊，而且这平辽王现在这么吃香，不是亲戚的也来认亲呢、啊。这就像那句话了：“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、啊”呐，这一点都不假呀。你住多背的地方，那亲戚也来看你了，也来认亲了，他有光沾呢、啊。咱们老先披麻戴孝的，人这玩意儿这受环境的熏陶，本来李世民心情就不好，再一看大伙这个样子，想起前后的经过，李世民腿一软，跪在灵柩的前面：“万兄啊，你痛死孤家！”他一哭，领来的各位大臣跪在他身后也哭开。哭罢多时，王茂生赶紧过来劝架：“陛下节哀，各位节哀，以龙体为重啊，陛下别哭了。”皇上提出来：“我要见见我的薛王兄，我要开棺见他一面。”夫人说：“虽然是冬天，但是人已经死了多日，恐怕气味不太好，万一熏着陛下怎么办？”“哎，那我也得见一面。”其实这棺材没病，就等着皇上来开棺检验的，皇上能不看吗？等皇上走以后，这大钉子才能定。这大棺材盖都1尺来厚，好几个人搬开的。皇上手扒着棺材帮，掌身往里观瞧，程咬金、秦怀玉、魏征、徐茂公等人在他后边也探身往里观看，一看什么没看着。什么原因呢？黄绫子被盖着呢。王茂生亲手把黄绫子被慢慢掀开，里边躺的是薛仁贵，头顶金，脚踩银，身两旁全都是殉葬品，薛仁贵爱读的书在里边挤着，薛仁贵常挎那块昆吾宝剑在身子旁边放着。再看薛仁贵三闪王帽，身穿王服，临死了穿的还挺整齐。他往脸上一看，变样了。本来薛仁贵就一直没恢复好，脸上脱了一层皮，两眼深陷，嘴微微张着，嘴里头含着颗珠子， 要不说是薛仁贵都认不出来，你仔细看看才能认出来。皇上一看哇哇又哭开了，顿足捶胸，薛王兄啊，薛王兄啊，对不起你。柳三二世夫人再劝吧，薛金莲也跟着劝，好不容易劝的李世民不哭了，棺材盖重新和好，请着到前庭落座，二夫人薛小姐陪着。李世民这才发现薛仁贵的女儿薛金莲，哎呀，长得真标致，长得是真的好。这才想起来他还有个哥哥叫薛丁山，九岁那年失踪了。有人说薛仁贵射老虎一下没射准，一下射到薛丁山嗓子上了，谁也没看见，后来被老虎给叼走了。这仅是民间的传说而已，实质上薛丁山九岁丢了，到了现在如果要在着的话比薛金莲还大，那也是个小伙子了。根据薛仁贵长得那个漂亮劲，儿子肯定也错不了。你看女儿在这儿呢，长得多好。皇上看罢多时，问寒问暖，最后安慰二位夫人，你们放心，朕做出决定，拨下国币躺银数万，给我薛卿家在元郡修造陵寝，赐食祭奠。虽然我的薛王兄不在了，他仍然是世袭纲替，辈辈为王，没儿子有姑娘，金莲也封为王爵，叫他当女王子，这样我心才得到安定。二位夫人谢恩。皇上在这坐了一会儿，给准备的饭菜吃不下去了，准备连夜返回龙门县。大家也不便挽留，有个皇上在这，他这边这别扭啊。就这么样，李世民做出决定，到了府门外，这才上马返回龙门县。安下柳帆二位夫人，薛金莲咱不提，单说众人，李世民一行还没进县城呢，那离这还有四五里地吧。李世民一句话也不说，低着头掉眼泪。徐军师把手一举，妈，停止前进，站住！哗，全站住。李世民就一愣，爱卿所谓何故？徐茂公一乐，程咬金不乐意了，我三哥你疯了，你挺大岁数，你250，你仁贵死了，大伙心里无比沉痛，你乐什么？四弟啊，你说话稳当点行不行？挺大岁数了，一点沉稳劲没有，我有事情跟万岁商议。李世民就问卿家何事？陛下，你以为薛仁贵真死了吗？军师何出此言？你说没死吗？我敢断言，薛白袍诈死瞒明啊！方才我嗅吞灵文，掐指一算，他根本没死，那是跟咱们君臣在演戏呀、啊。那没死焉何装死？陛下您最清楚了，还用问我们吗？薛仁贵伤心了，伤心了，不乐意当官了。您觉着加封他什么世袭纲替什么王子，在薛仁贵看来不如粪土，心灰意冷。拿这次事儿来说，西凉六国起兵造反，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肯定事先得到报告了，他恐怕万岁请他领兵，恐怕叫他挂帅，为了躲清净来了这么一招，诈死瞒明，搪塞过去，让主公另派旁人。是吗？哎呀，不能啊，方才我们大家亲眼目睹，棺椁里躺的的确是薛卿家，他的确是死了。哈哈哈，不这样能骗得住主公吗？能骗过我们的眼睛吗？陛下放心，他肯定没死，此时此刻不定正在干什么。哎呀，要真是这样，朕绝不怪他呀。 我太理解他的心情了，但无论如何能把我的薛卿家请得出山，能领兵带队，我愿足矣啊。望军师教我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别人听完了半信半疑，为什么信呢？徐茂公威望在这儿，徐茂公说话有分量，从不开玩笑，从不放空炮，所以人们信。为什么不信呢？那亲眼目睹都看见了，全家人哭得那么惨，眼睛都哭肿了。薛仁贵在棺椁里头躺着，那就是薛仁贵，那装死又装那么像他，所以又不信。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拨了，我说三哥，你缺德透了，你缺德在冒烟啊！哎呀，你是有心眼儿，我服你。不过有时候你也有失算的时候，哎，我看这事儿你就没说对。四弟，敢跟我打赌吗？敢，赌什么吧？如果薛仁贵没死怎么说？死了怎么讲？哎，我三哥，咱这么办，如果你要猜对了，薛仁贵果然是诈死瞒命，你要我的脑袋好不好？领兵带队那天拿我的脑袋记大旗，行不？
老四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
啊！听着皇上的面，我能瞎说吗？哎，我三哥，如果薛礼真死了，你怎么办？
我把脑袋输给你，
咱俩赌脑袋的。好嘞，三哥，你放心啊，这你说的，到时候你把脑袋赌给我。行了，行了，行行行了，众位，大伙可以担保。皇上一听，哎呀呀，各位。朕心乱如麻，你们哪有时间还在这斗口啊？赌什么脑袋？但愿我的薛王兄真没死。
军师，我一百个相信您。那您看下一步咱怎么办？怎么能请出薛白袍？
主公，好办。各位啊，都近前来，必须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。
程咬金听完了把脑袋一拨了，我三哥，你缺德带冒烟，人死都不带安定的，你损透了。你
四弟啊，达到目的是主要的，他损不损这没办法，这逼迫出来的招。
陛下，如果您要见贤臣，您只好把权力给我，您让我说了算，我管保能请出平辽王。
军师，既然如此，朕就把大权交给军师，你是全权处置。
陛下，如果有人不听我的调遣怎么办？
杀无赦，你随便。
这是陛下说的，各位都听见了吧？都听见没有？嗯，皇上把权力给我了，我派谁干什么你们马上就得执行，哪个不听掉头之罪，我可翻脸无情。最好也别回龙门县。哎，陛下看见没，前边有片树林，那片树林就算临时的行军保障，我要在林中分兵派将啊。
皇上点头，一切全听军师调遣。
徐军师点头，一想回县城他不方便啊，那县城人多啊，嘴杂呀，
这半道上正合适。徐茂公一看道边上有一片大树林，虽然是冬天树叶落了，但是可以藏身呢。徐军师用手一指，陛下看见没，这片树林可以作为临时的行军保障，请陛下屈就。各位都跟着我，都跟着我。人家身边带着200名御林兵呢，布好了岗哨，李世民众大臣进了树林了，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再看徐茂公往人群正中一站，脸呱嗒沉下来了。
各位，万岁赋予我权力了，
本军是现在就要调兵遣将，派到哪位头上必须坚决执行，哪个不听杀无赦。扎实，军师说的这眼光啪落到程咬金身上，程咬金一看，哎， 我要倒霉。